家下午好。看到大家不是充满喜悦的脸庞，额头都发亮，额头发亮啊是结果，原因呢是增长智慧，发喜充满。这几天呢，听好几个同仁朋友都说啊，好像是春节过年一样的热闹。我们迎来了师长老人家以及啊刘顺云老师、钟博士，还有陈瑞珠老师、陈大辉老师，作为大善知识来给我们传经送佛。这几天我们听师长开示，都感觉到有智慧啊真好。家庭、社会甚至世界的问题，都能透过适当的智慧从根本找到问题，进而可以化解，可以解决。而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从好学来的，好学近乎智。而这几天我们听到刘顺云老师他谈到的深入经藏，智慧更爱。而且从刘老师的课程当中啊，我们深刻感觉到他非常老实听话正干，听了师长的教诲啊，他马上就去立行。所以师长在课程当中啊，也有提到100个学生啊一起听课啊，每个人的受益不同，问题啊不在师长这一边，在每一个人的沉浸程度不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而很重要的呢是放下，师长一直强调要放下。我们感觉到呢，刘老师什么都放下，返璞归真，像孩子一样天真。我在听几位老师讲课的时候，自己都是很惭愧心的，觉得我的脑子怎么这么复杂，怎么不跟他们的脑袋换一下，这样我就轻松多了。所以要真得自在啊，还得要放下自己的执着，自己的分别，提起真正慈悲的心。我们听陈瑞珠老师的课程，他对于所有的学生他都是坚信人之初性本善。那一天听到陈老师提的几个例子，都让我们非常感动。其中有提到一个9岁的孩子偷窃，多次进入了少年管护所，因为他还没18岁，还不可以判刑，但是就是用这个管护所来教育。陈老师看到这个孩子，因为一般这些讲课的老师到管护所去是不能把资料电话留给这些孩子，当然呢，这个也是 对老师的保护，哦，怕这些孩子会不会，做出一些不好的行为，来危害到老师，啊，这个也是一面善意。但这陈瑞珠老师看到这样的孩子，非常心疼，了解他的家庭状况，父母从小就不管他，结果九岁的孩子行为这么偏颇，陈老师告诉他，你只要出去就来找，把电话指向我。而我们听到的这个孩子呢，现在二十几岁，正在英国留学。我们听到这里面都感觉啊，那是把一个人呢，从地狱拉出来，接受圣贤教育。这样一个孩子得救啊，这个老师的功德无量，更何况陈老师跟于老师，那他们已经在更新殿院呢办学三年，受益的孩子呢量无边，而且他们现在把一个社区啊落实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落实了大家庭的伦理教育，整个社区像一个大家庭，这样的经验呢已经开始了向全球传播，所以能做出榜样啊，那真的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我们想一想啊，三年前两位老师是一颗善心的种子，三年后呢，这个种子发芽茁壮，就结出很多的种子。这些孩子们现在很多都大学毕业，又回来当老师，而且这样的经验，听说去年底啊，还有美国州立大学，不是华人哦，像州立大学的这些美国学生教授组团到台湾三所跟他们请教社区学校的经验，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个善的种子呢，可以对自己的人生呢，以及对整个大众的人生呢，都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很好的影响。只要呢，我们发的是真心。几位老师的课程呢，我们感觉到呢，他们都是非常恭敬古圣先贤的教育，恭敬师长的教育，所以他们会有很大的受益，以至于啊，能给大众啊做好的榜样。每一次听钟博士讲课，我都感觉笑到啊，差他非常多。而且呢，钟博士确实的心忧天下，因为这一次钟博士谈的题目啊，是天下太平这根本。什么是天下太平之本？女教为天下太平之本，因为所有的圣贤人呢，都是女人教出来的，所以教女子呢，比教男子更重要。好，诸位朋友，您生女儿的请举手。你们怎么迟疑了呢？啊，你有没有女儿还要想一下吗？还是 是大家都入定了，还没出来。哦，刚刚举手的啊，摄影机有没有拍下来？啊，这些人都是天下太平的负责人。哦，他们把女儿教好了，他的女儿又教出圣贤范仲淹。啊，这样的有学问的人，那这个世界就有救。我听钟博士讲这个主题啊，感动在哪里呢？因为啊，这是女人的课程啊，没人教了，男人也出来了。我这个舍我其谁啊？当仁不让，其实啊，我觉得呢，教女教啊，我们马来西亚的女士很少，真的，华人当中啊，我们观察的结果呢，最温柔的是马来西亚的女士。大家应该信任我，我这个人不会谄媚他。因为那个刘淑云老师强调，修道啊，一定不能讲谎话，啊，要讲诚实话、大实话。哦，一个人心性要提升呢，也必然是从不妄语。这个话呢，不是我讲的。我记得我们2007年的时候，我非常难得了，我们全国校长工会，他们所带领的有984所华校，等于是马来西亚下一代的孩子的教育啊，都是他们在领头。虽然只有包括呢西马984所华校，可是因为落实弟子规的教学啊，做得很好。这2年呢、啊，东马也来参与，所以现在不止984所华校，而且啊，这个是呢，在华人的国家地区里面，从全国的一种高度啊下来推转这个领导的教育，这个马来西亚是唯一的从全国面去教导的华人。告诉大家，我们什么时候在写历史啊 ？Anytime。你会啊，随时随地哦，在写我们人生的历史，对家庭、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历史，我们到底要写什么？今天早上我们见到校长自工会总秘书李金花校长。他前几天退休了，而他见的市长呢，给市长讲到了，他说他要专注啊，编一套呢，小一到小六呢，专门教《弟子规》的教师素质，让每个老师啊，都能够有很好的资料经验呢、啊，他就行了。非常感动，这叫好人要怎么样做到底？送佛啊，要送到西天才算数啊！所以我们看刘淑云老师，不能做治疗汉，要多带一些人呢、啊，回老家见大师。我们看到这些仁人志士，他们的 微妙的一件事情。我们听师长讲进来，就了解这个道理。每一个人起一个念头啊，周遍整个宇宙，整个宇宙都受到这个频率了。这一个道理，我们细细想想，起的是善念呢、啊，利益全宇宙。真有善心的人，他当下起的念念的善念，都在利益全宇宙。他一定啊，坚持啊，纯净纯善纯净。只要他听懂了，他明白了这个真相，当下我就可以利益全宇宙。还让我们警惕的是什么呢？假如我们起的是一个邪念啊，会怎么样？哈喽，这个问题这么难吗？哇，那就污染了整个宇宙嘞！哇，这个我们是想到这里啊，非常切身恐惧，这不是我们愿意做的事情。克念作圣啊，能把这个邪念转成纯净纯善的念。当下这一念转得过来啊，念念保持啊，就是圣人啊。圣人跟凡人呢，就在这个一念之间，进而把它保持正念。而陈瑞珠老师呢，他们是几个月前起了个念头，就是要编小学到初三呢，教《弟子规》的教师出身，起了三年了。今天又听到李金华校长说要编这样的教材，所以大家看到三年有没有感应？这个是科学啊，这不是迷信。在科学界啊，有一个理论呢、啊，叫百皮猿猴效应。就是呢，科学家发现有一个小岛，那个岛啊四面环海，这一些岛上的猿猴啊，他们世世代代啊都是吃番薯过生活，然后他们把番薯拿起来啊就拍干净，然后就开始吃，世世代代代这样传下。突然有一天呢，有一只母猴心血来潮，他看到那个河水啊，动了个念头，可不可以拿河水啊把这个番薯洗一洗，叫他洗完了、啊，他咬着第一口，所有的人都没有洗过番薯，也不知道吃是什么味道，全部看着他，然后看他越咬越快乐，越咬啊好像越好吃。大家有没有经验哦？看一个人吃东西以后，就很想跟着他吃。我呢，吃起东西来好像很美味哦，会让人家很动心啊，啊，好像很好吃。会唱歌的人也是这样，啊，唱一首好歌啊，人家听了之后就跟着他唱起。会教书的人也是这样，我们师长教学53年。多少弟子都以老人家的这一生的榜样跟自己来效仿，跟着师长一样终身教学、这个叫善歌者使人积其身，善教者使人积其志，善学者使人也想跟着他学。这个是我讲的。 就是说你自己学弟子规学得很欢喜的啊，你不要去叫人家学啊，人家说哎呀你最近怎么高兴成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来给我讲讲，别人家主动啊，要了解要是你。所以这一只母猴越咬越起劲了，旁边的人一判断可能很好吃，纷纷跟着他一样洗这个番薯，通通开始去说好吃。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咬起来啊，还会咬到沙子，这个比较口感没那么好，现在洗干净的口感更好。结果很有意思啊，大部分的猴子呢都来用水洗的，只剩下几只不愿意洗。为什么呢？因为那几只啊曾经当过村长，当过酋长，他很有身份，我怎么可以学他呢？不干，宁可咬沙子都不干。哦，所以谁累啊？执着的人累啊，分别的人累啊，放下的人真累啊。结果有一天呢，这河流干掉了，没水了。这只母猴很聪明啊，跑到海里去洗，更好吃，因为那个海水还有腥味，加调味料。好，结果呢？科学家意外发现了，当这只母猴开始用水洗之后啊，整个附近的岛屿上的猴子本来都不知道用水洗，突然呢，如雨后春笋般，统统都用水洗。这猴子有没有那么大？它没有行动变化，没有无线电哦，为什么统统都开始洗了？看不到的东西啊，是什么？思想破传出去的，产生共鸣的。后来科学家就观察人类社会，比方说这一个化合物被发现了，这一个研究室啊，哎，这是我的专题，不要告诉别人，我赶紧整理好资料，几天之后发表。突然他要发表以前呢，其他世界很多实验室统统都发现，就是他们那几个实验室就是几乎同时发现，那就是啊，有一个人开窍之后啊，那个思想波传过去了，也把那些快开窍的人给撞开了。好，这个大家应该可以体会的。比方说有一个人打哈欠了，旁边突然就很多人都打哈欠了，我这个都有连带关系，都收到那个频率了。所以真的啊，真正为了他人，为了这个世界，首先最重要的，让自己的念头啊纯净纯正，这是最直接的。大家都是正面，都是为祈求世界和平，那个力量太大了。师长这几天讲到美国布莱登这个科学家，就讲到了只要8000人为那个地球祈祷，一心一意，可以弃恶归善，把弃邪归正。可以啊，端正心念，可以转这个转迷为悟啊，这样的心念可以化解这个世界的灾难。可见的思想波的力量非常大。昨天刘老师也讲到，我们身为圣贤的弟子，都要以天下为己任，一定啊要尽力的化解灾难，就是起心动念，一言一行来安住心。所以今天李金花校长 谈到呢要编这个教师手册，就让我想到的是一个白皮圆弧的科学实验，我们把它改一下，叫百位善人效应。就开始传递了。而李清华校长还提到他每个礼拜啊都要深入到这些学校去了解他们的情况，然后呢他们有任何需要啊赶紧支持他们。有些人都退休了，念念不忘啊教育事业，不忘文化的尊严。所以我们马来西亚有这么好的校长，是整个国家华人的福气。而从2007年，我们校长职工会他连续5年在980所华校推的地址，当时候呢我们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因为深圳一位参战，他上台来呢就说到了马来西亚的女士啊，特别温柔、柔顺，所以呢，他希望啊，大陆的男子啊，到马来西亚来娶太太。他这个方法不错，促进文化交流。哦，所以诸位马来西亚的女同胞啊，要舍我其谁啊？但是又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真做到的这些女子啊，她们都很含蓄，你叫她上台啊，她全整个脸都红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所以当然她们这些一生啊落实的啊这些美德啊，确实啊值得我们效仿。所以我们假如有机会跟大众交流啊，可以去采访这些真正做到的老师，把他们的如何为人女儿、为人妻子、为人媳妇、为人母亲啊，这些作风啊了解，然后尽可能去供养。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进入了古文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礼仪的这个部分。我们之前跟大家谈了四个大的单元：孝、悌、忠、信。忠信呢是做人的动力，孝悌啊是做人的根本，礼仪呢是做人的标准。规矩，我们有了这个礼仪的规矩了，我们就能循规蹈矩，成就自己的道德学问，成就自己的人格。所以这个礼教啊，在家庭社会当中非常重要。师长这几天给我们重要的劝勉提到了这个世上现在有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能真正让世界让社会能安定下来，能化解灾难，这第一个大事。第二件大事呢，是传承中华民族啊，以及其他民族他们的承传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因为文化是思想，是人的灵魂。没有这个思想灵魂呢，人活着呢是纵欲，是行尸走肉。 差不多是这30年左右是最明显的。我们自己小时候7、8岁的时候都感觉身体不会非常好，出门都不用关门，都是守望相助蹲进步。怎么才短短的20、30年，人心堕落成这样？就是因为文化没传统，造成人心快速堕落。所谓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成家。所以师长强调的这两件大事，我们每个人都听了。听了以后要怎么样？要承担哦。假如听了以后呢，不去做，良心有愧，要见死不救，是吧？你们怎么没什么反应呢？孔子讲啊，主为君之主，不为小人主啊。学习要当什么？要当个君子。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不是拿来娱乐娱乐，好像挺有气质的，是要修身齐家。是要办大事的，是要修大道。修大道呢，成就自己的道德学问，做大事第一。传统文化是要干这个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不是啊，小心点，不为小人。我们都是明白因果的人，大家想一想啊，见死不救的果报在哪里？你们怎么又无辜的看着我？哎呀，大家听了这么多年师父讲经啊，我们想一想，见死不救到哪报到？所以告诉大家，你们没有后路可以走。人就是要破釜沉舟啊，才会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而我们真的要办大事啊，就修大道，绝对离不开啊，要拥有道德，拥有学问，拥有能力。光有学问没有才能，办不了事。而有好的道德学问以至于有好的能力，都跟礼教有绝对的关系。道德非礼啊，不能实行。满口道德啊，落在世俗的就是这些俗世代人的礼教，就是五伦大道的模式。恭敬，对老师尊敬，对他人友爱尊敬，这就是礼教的模式。学问也要守礼守规矩，才能成就学问。比方说刘淑云老师这几天一直强调的求学问啊，要成就智慧， 要能一门深入常识寻求，这个专精啊也是守规矩的。礼记学记里面讲到的，杂事而不训，则坏乱而不修。你一下子学得很杂很乱，恭敬。 对物品恭敬。所以曲里告诉我们，礼的精神是无不敬，对一切东西都恭敬。诸位朋友，我们希不希望早一点开始？我了解你们其实是希望，但是呢，好像信心不当功，所以首先要自敬，自敬，首先要自敬。这个字也可以，这个自尽啊是什么？自己尽心尽力。哦，所以这个字都是活的啊，活在哪？心，从心向神。对，这个意思啊，自己信任。天助自助者，天救自救者。你瞧得起自己的，老天也帮你；你瞧不起自己，谁也帮不上忙。所以叫天气自气，你自我放弃的，谁就帮不上。好，所以曲里讲无不敬，而我们今天啊，信任自己啊。但也要透过好学深入经藏才能有智慧，而要深入经藏最重要的呢，就是沉静的心，这是无尽宝，这是开启智慧宝藏的钥匙。好，那我们怎么样真正做到沉静呢？对谁做？好，对领导沉浸，对下属凶巴巴，可不可以？啊，对客户恭敬，对妈妈无礼，成不成就？不成就。对学传统文化的人很恭敬。对不学的人很凶，那这样能不能成就？所以这个成就里面呢、要练到不分别、不执着，分别就没有成就。成就里面呢、平等的慈悲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提升成就的心，就是对一切的人。随时在练自己的功夫，行行出状元，每一个行业其实上都是在为这个社会奉献。我们可不能用薪水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这就是不公平。面对别人的付出，我们都是非常感激，感谢他们。而事实上呢，一个人带着沉浸的心呢、跟任何一个人相处都是结善缘分。假如不沉浸的，反而是傲慢的心了，那是结恶缘。比方大家去餐厅吃饭，看到服务人员，你跟他，哎呀，谢谢。谢谢你的服务。可能你吃完的时候啊，你准备要走了，他还跟你说：“等一下，我给你加道菜，是吧？”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都没有啊。但是，假如我们被污染了，自己 你有钱啊，财大气粗。哎，赶紧给我过来！怎么慢吞吞的，挑三拣四，人家很不受尊重。但是呢，你是来吃饭的，他也不敢给你摆脸色的啊，对不起，对不起，是是是。等他走进厨房，马上有什么了不起？就只有几个臭钱。所以等他要把你的菜端出来以前，他会说呢，给你加点调味料。大家有没有去吃东西，吃到一半觉得味道怪怪的？哦，所以我们既然了解到啊，沉浸是成就智慧学问最重要的钥匙，什么时候把这把钥匙拿到？Right now， 从现在开始呢，对你最看不顺眼的那个人成就，哦，那你的学问会成就的很快哦。告诉大家哦，假如我们这个沉浸是最喜欢的人啊，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成就，真的。那不是真心，那是分别。对某些人好，那个不是情字，那不是真情，而且那种情会变化，对他很好哦，改天他做了哪件事哦，我不能接受了，马上变仇人。大家想一想，我们身边人说我恨他，这个恨呢，前面是什么？爱有，是不是假爱？不是真的，真的不会变。就是今天一个陌生人瞪你一眼，你会不会回去说我跟他没完？我这辈子跟他没完没了，会不会？你说哎，算了算了，他昨天心情不好，可能股票下跌了。可是假如是另外一半瞪我们一眼，三年都不放过他，明明是同样瞪一个白眼，为什么结果差这么多？到底是他们的关系还是自己的关系？是自己的自作主张是的。所以真正要能平等爱一切的人，这才叫真理。所以陈瑞珠老师，他连面对行为这么偏颇的孩子都能这么有耐心陪他们成长，这是真心的成就。所以啊，他曾经讲过啊，他说他就是要证明师长老人家讲的是真理，所以他要把它做出来，让世间的人相信师长讲的。所以这样的弟子啊，真的是给圣贤三年走过来了，余淑华老师一辈子的薪资啊，800多万台币啊，全部放进来，这不是啊，沉浸的心啊。好，所以我们现在要不断提升沉浸，对一切人沉浸，再来呢，对一切事沉浸，交代我们的事情尽力去做。绝不随便，绝不随便，绝不马虎，那就在做事当中不断提升境界。还有弟子会讲的，自观夫有定慧，勿乱顿智慧，这是对东西的恭敬。很奢侈哦，东西不爱护，乱扔哦，沉浸的心不可能提升。所以曲里讲的无不尽啊，这是下手处，一切事一切处就是到这里，就是 刚刚讲到的，第一，他落实在对事对物上。李炳南老师有一个办公室规约，这个就是对人对事对物的恭敬，落实在工作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视为上下，大家看啊，改一个习惯不容易啊，之前的大习惯现在变小，这时时观照啊，才不会苛求别人。其实之前改的都很慢，所以一个人的宽容啊，是从自己是过来人当中啊，自然升起啊，因为他自己啊体会到不容易。不离原处，不由定位。临时找不到东西，心慌意乱，紧接着还发脾气，有没有？ 自己找不到公司啊，全家人都被他责怪。你说这样乱发脾气的那还有功夫啊，定慧都没了，火烧功德林啊。人家养成这个好习惯，这个就是恭敬诚敬的故事。思案思绪，经事久必，就是有条理，有条理才不乱，不乱才能定，才能开会。就是，哎，我们有没有一个工作的资本？明天的工作呢？今天先把它安排妥当。下个礼拜的工作呢，这礼拜就先思考安排，都把它记录清楚，都不会忘记。我们有没有经验呢？答应人家一件事最后忘了，等发现的时候，哎呀，内心很内疚。这样的事情啊，多了之后啊，也是会让自己很难过。但是我们要啊，找方法来克服。不要再让这样的事发生，因为我们要落实《弟子规》啊。凡求言，心为先啊。答应别人的事不能给人家搞砸了。各负专责，互相协助啊。虽然在团体当中各有各的负责的事情，但是分工不分家。分了工以后，不要看刚好这个部门特别忙，我们在旁边喝凉水，打着扇子，在那摇啊晃啊，这个就不妥当。都是我们自己是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帮，就对了。再来，爱惜公物，所有的物品，尤其我们是在公家单位。是在公益团体，这个都是国家，这个都是大众的支持性的，有这一份恭敬心啊，却不糟蹋东西，更不能啊挪为私用，这个就麻烦了。挪为私用啊，比方公务员，你私用了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整个国家老百姓纳税的。所以当公务员呢，贪污产生最严重的后果呢，可能是在中国，因为有善意的公务，贪污了，他欠多少人？欠多少人？哇，那不好还呢，怎么还？所以我记得小时候听过一句俗话，叫做一世为官九世流，你们没有听过啊？有了哈，我听的时候有点发麻，因为我属公牛。哦，所以我们常说啊，天经地义啊。什么叫天经地义呢？很简单，杀人偿命，欠债还清。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绝对没有念头啊占人家一点便宜，更何况是占国家社会的便宜，那更不可能。而且不止不能占便宜啊，还要念着给国家信任啊。给大众信任呢、啊，多难得的姻缘啊！要珍惜啊！公务员当国家跟老百姓最好的交流，让老百姓完全信任国家，团结整个国家的力量，这就对了。好，所以这个体面呢、啊，一粥一饭，当时来处。再来呢，这个是李老师在台东研究所写的，这是办国家事，也可以是办公家的事啊。其实呢，第一大众，我们在团体里面。 扮演哪一个角色？尽心尽力就是功德圆满，敬重啊，那是最可贵的。好，好，这个是李炳南老师留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办公室。人不学不是义务。 醉在孟子当中了。孟子有提到尧帝啊，看到人民饱食短衣，吃得饱，睡得好了，也穿得暖，一居而无咎。饱食暖衣，一居而无咎。很安逸的过生活，却没有教育他的话呢，则境遇轻松。圣人呢、啊，他洞察了这个问题，他有担忧。紧接着呢，尧帝呀、啊，吩咐谢为师，就是现在所谓的教育，教育人民最重要的教育核心，五伦的教育，教给他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戚。我们冷静看呢，现在人与人的冲突啊，不会离开这五个关系。所以解决所有冲突的根源，靠的还是教育。你好好教他的人性善良。但是我们冷静来看呢，现在家庭把什么摆在第一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接触到人群啊，比方说有一个大哥哥就工作了，然后其他那些长辈看到他工作了，第一句话都问他：“啊，你一个月赚多少？”就问他你一个月赚多少吧。其实这个问什么，让他重视什么？利啊，钱。我们要冷静啊。孔子讲到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怎么我们无形当中给予下一代的教育都是钱钱钱钱钱，那是把什么教出来了？把小人教出来了。所以现在的下一代知识之力，意不意外？真看明白的人，从这些细微处，从人心看的人，一点都不意外。是糊里糊涂啊，只看着钱看不到其他东西的才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可不能活成什么人样人，不能活成穷的只剩钱而已。我们从小处关照整个社会问题，一个家庭把钱排前面的，把财排前面的，那是叫舍本。易经在这个大学告诉我们，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小到家庭，大到整个社会，通通强调赚钱经济，把本给忽略掉了。哇，那本忽略掉的时候很恐怖啊，人都是竞争的。昨天我们好像看访谈的时候听到啊，十岁的孩子啊，他同学出车祸去世了，他回去给他妈讲了，哇，我同学死了，他 太好了，我少一个竞争对手。现在都可以跟父母对上公堂了。你看那个欲令自迷，必令自刎，这两句话的厚度有多厚啊？祖宗都提醒我们啊，我们没有重视这些道理啊。包含我们昨天听到刘淑云老师讲，香港的第一父母，是不是第一父母？他钱都花不完了，他怎么还这么爱钱？哎呀，我这个穷人啊，实在无法体会他们的心情。所以那一天，我听一位长辈说，大家这几天啊学习越来越低沉了，像那个牛屎。不是什么叫牛屎啊？哦，我才知道股票有一个说法，上涨叫牛屎，下涨叫熊屎，是吧？狗熊的熊嘛。哦，那个熊这样下来的。大家知道我为什么都不知道那个东西吗？因为我的存折啊，从来没有超过可以买股票。哦，所以哦，有钱多烦恼哦，还要随着股票啊起起伏伏啊，很辛苦。当我们听到说一个香港第一次，他的先生被杀害了，他有这么多钱，还跟他公公婆婆抢了他先生留下来的钱。哎呀，我们听了都打冷战了，就是人只有利没有义到这种程度。大家想一想，一个白发苍，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失去了儿子，你说那有多痛苦？人生三个最悲哀的事情：老年丧子、中年丧妻丧子、幼年丧父丧母。很可能他的父母他的公公婆婆就是这种感受，他完全顾及不到两个老人肝肠寸断的心哦，而且可以马上跟公公婆婆打官司哦，所以人那种那个残忍到什么程度啊，完全没有感受别人的心啊，你说教化有多重要？请问大家，这个富婆她没读书吗？大家去调查，可能他还有荣誉博士学位。可是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教育啊，也是文主，教育也是德为本啊，不是知识学历为本啊。所以这颠倒了，这些乱象才会产生的。我们再从这几个社会现象，再回到刚刚我们讲到的尧帝时谢为师从教育模式。假如有教夫妇有弟，有那一份道义啊。我们在大陆有一位女士，她的先生去世了，她先生负债了几十万，在对一个农村的女子来讲，那个不是小数。然后家里的人亲戚朋友有的劝她， 你赶紧找一个人再嫁了，这个钱你不要去存着。结果他说啊，我先生生前呢最重视修，我不希望这世间的人呢、啊、骂他，用他们东北的话叫戳他的脊梁骨，是这样吧？有这么说话吧？说他的脊椎骨，就是一个人生前最重视修，死后还被一大堆人批评，他的太太不忍心这样侮辱他的先生，这叫事实的出身啊。后来他就这样一个女子扛起他先生的事业，建筑啊，装潢，开始还钱，而且呢打电话给那些债主，你等我多久我一定还你钱，主动去跟人家联络，最后感动了、啊、当地很多的人，工程都给他出了，这个人真的幸福。他的孩子、啊、看到这个母亲这样子受辛苦，而且是为自己的父亲，结果有一天学校来电话说他儿子、啊、昏倒在医院、啊、昏倒了送医院。到时候了解的这个孩子为什么昏倒，因为他已经、啊、一个礼拜左右、啊、没吃东西了。他看他母亲这么辛苦，他把他母亲每天给他的钱都省下来，结果等他母亲到了医院呢，这个孩子呢握着200多块钱。我说妈，这是我这一段时间省下来的钱，你赶紧帮我拿去给父亲还债。在孩子的心中啊，他哪有呢？他哪知道那200多块钱产生什么作用啊？可是他被母亲的精神感动。后来啊，这一幕啊，被他的公公婆婆啊，还有自己的父母看到了，动容了，全家都来帮他。啊，几年的时间呢，把债都还完了。他的先生过世3年，这些债主啊，通通到他们家给他先生慰问。啊，3周年的时候，都到他们家去。就很感佩啊这位女子的德行。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有传统文化教育的人，他是道义情义的人生啊，就不会有社会这些现象产生。好，而这些古圣先贤呢、啊、他们最难得的就是他的智慧啊都在我们中。易经里面告诉我们，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教啊，他是不知以乱，知未乱。哦，跟中医一样啊，不知以病，最重要的知未病，还没有产生的疾病，那就要懂得管它。为什么？哦，就我们看《易经》这一句话，非常慎重， 建立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政权，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全部都是首先治理作运。他不这么做了，这个社会一定乱，而且会乱断的很厉害。他汉朝啊，是在我们历史当中非常强盛的一个朝代。我们常说，再创一个辉煌的汉江和唐。我又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好像弘扬儒道是传统文化的，好像姓刘的跟姓李的很多。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汉朝是刘家的人创的吗？唐朝是李家的人创的吗？哇，你看这有没有感动？他们的祖先可能在天子里调兵遣将。不能啊，让文化在这个危机存亡的时刻呢断送掉，要把它沉存下来。所以，一个朝代是这样，一开始就治理中，把社会整个人心定下来。汉高祖刘邦，他是拼命的打下天下。结果他一开始哦也不懂哦，所以大家要了解了，打天下靠机会，你有福报啊，可以打下天下。大家注意去看那个皇帝长什么样，那个耳垂都这样，有没有？哦，脸都很大，他有福报，有机会打下天下。但是守天下靠的是。都要靠真正有深入圣贤书的人才能帮他。所以刘邦一开始不信哦，不懂哦。结果他这些大臣一来啊，在那里喝酒，在那里争功，在那里乱喊，甚至有人喝了之后有点醉醺醺的，拔起剑来在那里砍，整个朝廷乱成一团。他才赶紧啊，找这个当时候有一位读书人啊，叫叔孙通，召集了100多个读书人，定下来的这个汉朝的定下来，然后他整个朝廷才巡回到这，这朝廷都乱成一团了，那怎么治理的？这个是一个朝代。一定要重视比较，小到我们看一个家庭，你在哪呢？《弟子规》里面讲的，或饮食，或坐中，长者先，幼者后，还是很生活很平常的。但是呢，才20-30年的岁月啊。都反过来做了，比方说我小的时候啊，是我去请爷爷奶奶吃饭，请回家了，请老人坐好，我们给老人盛饭端饭，请他们先吃，接着我们吃。请问大家现在谁叫谁吃饭？差很多吧？可是问题是几个人在看到这些社会现象的时候知道完了，以下犯上不尊重父母长辈的现象快要产生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慧眼？有没有？以前没有了，现在要有了，是不是？你懂道理，你要开慧眼啊，看什么事情能防微杜渐。最根本的在什么？人心。我们做了这件事，到底对孩子的心，对我们自己的心起了什么变化？ 欢喜的啊，祖爷爷奶奶喜欢吃的菜，爸妈都吃点。当下这一份孝心不就传递给孩子了？孩子笑呵呵的，奶奶赶紧吃，不去落实给孩子好的。但是假如我们都只想着孩子，夹菜都夹给孩子，不夹给爷爷奶奶，那给孩子的心又是什么意思？他就觉得所有的人都得替我想嘛，他就自私了嘛。所以我们所做的任何事，到底给了我们身边的人什么心理影响，我们清不清楚？我们不能做的糊里糊涂的，活得不明不白的。所以道在哪里？都在这些生活的细节当中啊，是顺道而行还是颠倒了违背了？才二三十年了，产生这么严重的偏差。我记得长辈到我们家来，我们一听到声音了就赶紧来行礼了。现在长辈到家里来了，那个小孩坐在那里看电视了，也没有问好，是转速度啊，笑一下，差那么多20年了。结果有一个家长说的，他对你笑不错的，有没有道理？有哦。好，那请问大家，下一代是转速度笑一下就不错，再下一代会怎么样？再下一代就是那个叔叔阿姨到小朋友面前，小朋友好，要不要喝水？是不是这样？那一代不如一代就崩掉了。所以圣贤人的这里作为这些智慧啊，我们要好好慎重啊，好好从当下我们的家道家规建立起来，教书的人从班规建立起来。搞企业的人呢，要想把企业文化建立起来，这样子我们的孩子下一代下属都在这种正确的环境当中成长，他的善行就对了。好，那今天呢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探讨。好，谢谢大家。